你没有这些装备出去就是裸打，
做事情跟灵修是两个要并行的，
一定要有足够的灵修保护自己的灵命，不然神的功成了你却死在墙下了，你又不是孟姜女的先生、
第一线的人做工征战也要有后面帮忙守望，有危险他必须吹角。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主又来到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陪你读圣经的时间。我是喜珍，
我是马大。
哈利路亚，我是木西。
哈利路亚，我是文川。
我是 Sharon。
我是怡韵传道。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的后半段。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七到十五节，这时候敌人开始他第二段的攻击了。我们先请文川帮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
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好，那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当城墙建造一半的时候，敌人的攻击开始从言语转为实际的行动了，而且这次敌人的数目增加了，连亚实图人都参进来了，他们要一起合谋来攻击犹大人。就好像先前怡韵传道跟我们说的，我们会彼此联络，坏人也会彼此联络。
对，
而且有时候他们的帮顶可能比我们的帮顶要更强。那我们来看尼希米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他再一次祷告，而且呢派人看守，昼夜的警醒防备。那其实就像使徒时代的教会啊，他们遇到恐吓威胁的时候都是求神鉴察，让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又求神伸手医治疾病，并让神迹奇事因主耶稣的名行出来。
确实尼希米再一次的用祷告将眼光来望向神。那我在想，请问大家是不是也曾经有在担任圣工的时候有遇过攻击呢？
今年暑假协助学英会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临战这样。那当时呢，女生辅导员去辅导的时候其实都很害怕，但后来大家都特别为了这位女学员祷告，感谢神，最后学英会也顺利的结束。那我就是体会到说，人真的可以透过祷告然后重拾信心。如果当时无时无刻都在害怕的话，会给魔鬼留地步，敌人越猛烈攻击就要越努力做工祷告，专心依靠神。
那我刚刚在听薛仁在分享，我有想到就是我之前在承接器长的职位的时候，听到学长姐的提醒，就是在做圣工当中最重要的一定都是祷告。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做到后面有个很大的体会，就是我有做圣工做到越来越软弱的经验。对，我就是有思考为什么我会越来越软弱，才发现原来我就是有不自觉的在逃避祷告，这样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拿自己很忙当借口就没有去祷告，但是就反而让自己越来越软弱。
祷告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有时候敌人的攻击真的会让我们胆怯。那我也曾经因为在所做的圣工上面有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就是有一些同龄遭受到很多的痛苦，那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然后胆怯到我不敢在他们的面前放胆来讲神的爱跟恩典。那我也就一直求问神该怎么办，神就借由异梦来提醒我要为大家祷告，即使祷告到很累瘫在地上还要继续的进行祷告。
对，就像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节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前面看到这是尼希米的反应跟应对方式，可是他们这样子的消息对百姓到底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再请文川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 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嗯，这时候我们从这短短的才三行哦，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到那里面的紧张了。这时候尼西米他面临了三重的危机，第一个是敌人已经预备趁他们，这里说的很好，不知不见，就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不够警醒，就会让他们进到当中来制造混乱还有纷争，然后让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另外还有两个来自内部的危机，一个是在第十节说的扛的人已经力气衰败，所以做工作到这时候他们强力的赶工，百姓的体力其实已经开始疲乏了。那另外一个是第十二节说的那些离敌人住得太近的犹大人从各处来求救，
对，
那这些人呢很显然他们是没有来帮忙的，所以这些内部危机其实往往比外面的威胁还要更具杀伤力。那大家的看法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在城建城墙会面对仇敌的攻击，但好奇的是说为什么就是明明同样是同一个民族的犹大人却会像是仇敌一样说出没有信心的话来影响其他人。
我也有注意到就是十二节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百姓他们会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惧怕仇敌吗？
好，那先回应十二节的这个回到我们那里是怎么样好了，可能他们就是住在家里的家眷，他们没有去第一线建造，那这些家眷就会说敌人就在我们旁边啊，我们这里很危险啊，你们要赶快回来保护我们啊。所以家眷本身的信心如果没有和站在第一线的工人一起增长，那就有可能会成为拦阻或者是破口，就成为敌人可以攻击然后可以影响整体事工的可乘之机。那也可能会让第一线的人会担心，那或者心里也被他们说服，就是啊不要做了吧，
就会有所顾虑。
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修造这个城墙也要顾好我们自己的家里。可是我觉得更积极的意思是家人一起来同工，当我们一起在前面建造的时候，我们反而那个信心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看过很多工人可以在教会做得比较顺利的，有很多真的是夫妻一起来同工。那这也回到我们在婚姻的那几集里面不同的工人都提到，就是有共同的服侍，然后常常一起祷告，这也是夫妻进到同一个美丽的花园。那当然我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影响信心或者是抵抗圣功的来源不仅仅是外部的敌人的攻击，也常常有可能是来自内部的软弱。那也因为这样的软弱在不知不见的时候被魔鬼进来了，或者是你离魔鬼太近没有保持距离，然后你就被利用了。
就像刚刚文川问的啊，就是也是同族的犹大人却说出像仇敌一样没有信心的话。
那大家有遇过这样类似的经验吗？
感谢神的保守，就是没有遇过被同龄阻挡或者是破坏的经验，但我觉得有时候阻挡我们的反而是自己。那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犹大人他们会说我们的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就好像我们在面对圣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会自己的内心就失去了信心，然后我们就会像仇敌一样去思考说哎，我们真的做得到吗？然后我们是准备的不够等等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内心像仇敌一样失去信心的时候，就可能会去阻挡我们来做神的工。那第二点再更延伸去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内心有仇敌的想法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说我们会忘记依靠神，然后想要依靠自己，产生一个骄傲的心，在圣工当中产生阻挡的一个力量。那更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其他人，因为你可能也会像仇敌一样去攻击别人说我觉得你哪里做得不好，应该要怎样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内部的攻击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那我跟文川想到的也是一样，心态的部分。那因为我的个性呢是属于会比较坚持自己认为最好的做法，而不是去想说哪一个方法对大家来说都最好这样。但这样的心态在圣工中，如果只看见自己， 而没有看见神，然后坚持己见的话，就没办法成就神的功，甚至会阻挡了神的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也有说到，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也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嗯，而且我觉得要让神走在前面。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谁走在最前面？
云柱跟火柱。
对，然后还有呢约柜要走在前面，然后他们要去征战的时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也是让他们把约柜先抬出去，要让神走在前面。那所以我也想到有一个负责人在被提名要做负责人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然后一直在祷告中跟神说 他不敢，可是神就在祷告中回应他，告诉他说，你去为我做工，可是我只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就是让我走在前面。感谢神，我们这些青年讲的都是很重要的提醒。确实带着小信，或者是带着骄傲，或者是有仁义的侍奉，会让我们不自觉的成为拦阻圣工的人。那 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要很慎重这些拆毁的言语。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的说出一些没有爱心啊，没有益处啊，没有造就啊，甚至可能是绊倒人的话。
对，
那这样的话不但会影响个人的信仰，就是像他们这样在群体里面传递灰心啊、恐惧啊、猜疑啊、愤恨啊，各种各式各样的毒气。那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描写非常的生动也很可爱，他说就好像坐香的膏油里面进了一只死苍蝇，然后就整个让它发出了那个臭气来。圣经里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对吧？
嗯嗯嗯，就像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有记载说，管会堂的埃鲁家中也是有一些人耻笑耶稣，那有一些人是
大声哭泣啊，對對對對，然后或者是乱吼乱叫、啊，
就是、散播着就是很悲伤，然后好像很没有希望的这样子的气息。
那你们知道这些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
被赶出去。
对，就被主耶稣赶出去。對對對對，所以我读到这里好害怕，我好害怕我们好像表面上在帮主耶稣做事情，其实最后我们是被主耶稣给赶出去的人。
对，那后来就是没有办法见证到神行神迹这样的恩典，这还蛮可惜的。所以其实我们说话真的要很小心。
对，真的在神家的言语要谨慎，然后特别是我们想要质疑跟批判的时候，我们可能先来回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这样说是真的有符合神的心意吗？还是我们是出于我们的仁义血气，或者是我们的情欲？因为神的心意一定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可是如果是出于撒旦，撒旦是一个控诉者，他是会使人来混乱，就会说出和仇敌一样的话来了，那就等于是被、
被利用了。
对，在这里那个 Raymond 传道有说，你就是被当枪来死的、对，然后最后就被主耶稣呵斥说撒旦退去。
听到马大跟喜珍的分享，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思考，当别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就是我很常思考。然后我就有听到只见耶稣有一集就是有关于安静、就是尼西米安静的观察，就是在进到城墙之前在安静的观察。我觉得那个是我现在目前想出来最好一个解答。可能我们在面对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有一百这个想法，就是比较夸张点，但是安静就是真的是我们一直要去学习的功课。但是当然安静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先学习把就是我们内心的话语然后放在祷告当中，去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关于这件圣工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因为我也算是在经历一个身份转换，因为现在气长就文传跟薛润，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未来团契可以走得更好，以一个不同角色这样。
而且啊，其实在那一集里我也收获很大的，就是以云传道分享的要让神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
那我想要回应刚刚牧西讲的那个安静的部分，就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列王的故事，就是西西家王在面对亚述国包围的时候，那时候就跟这个仇敌一样，亚述在包围的时候就派了一个使者在外面呼喊说，你们一定会被我们攻击，就像我们攻击其他国家一样。然后那时候西西家王他是怎么面对的，他就告诉百姓说要静默不言，那我们就耐心安静的等候神的旨意。因为有时候人的声音反倒会就是
扰乱
我们彼此的信心。
真的。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去，我们请穆西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借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
好，那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来说一说尼西米他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可以看到尼西米就是叫百姓全体动员，然后要装备好，然后要深信主的引领，坚固百姓的信心。
而且他也很有智慧，提醒百姓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的家人和家产征战。但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尼西米面对如此强大的势力能够这么冷静的站稳脚步呢？
对，
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百姓为什么能够这么相信尼西米的带领？他们又是如何从软弱害怕变成能够专心做主工的呢？
那这边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有对十三节的状况做出处理，他前面在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他就有在预备啊查看啊这些，我们发现他是滚动式的在调整自己哦，所以在十四节这里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而这个状况是原本不是那个外在来的，而是他们内部自己心里软弱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家庭里面的人信心动摇，所以他查看了。那这个他看见这个字啊，正好就相对十一节仇敌就心里想说他们不知不见，但是其实尼西米看见了，所以他随时都有在看，那他看见也会去回应这个家眷的呼求，他不会只是单方面的就说你们有信心啊，怎么会再这样子扯后腿呢，然后去祷告，没有，他就做出了处理。他怎么安排呢？当然他先勉励他们说不要怕他们，
对，
然后他在十三节做一个安排，就是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那因为百姓觉得他们受到敌人的威胁，那所以尼西米就安排他们加强防御，编制百姓按着他们的宗族，使得那些可能没有在建造的人，他可能也被编制到防御组或者守望组。另外呢，他们去加强防守的区域，这边说到是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也就是可能那些城墙比较矮，是敌人特别容易入侵的破口，那去加强那里，一方面增强那边防御的能力，另一方面因为那里比较矮，敌人可能也比较容易看到，哎，这边已经有防线在这里，所以敌人也会有所忌惮，而不敢轻易的去攻击。那所以尼西米查看之后也能够做出智慧的反应，并且他也在他们的心防上面也去加强，就是用勉励来增强大家的信心。那当然不是一个信心喊话说不要怕加油，不是，而是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个可畏正好就去对应他们对敌人的害怕，不要怕他们，应该要知道谁才是应该要怕的，而我们要纪念，要把这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谁才是真正可畏的，是我们的主，那我们要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去认识他所憎恶的事情，要以他的仇敌为仇敌，然后要相信主是为他的百姓征战的。那所以在我们全副军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头是要用什么来防御呢？我们要戴上什么样的头盔呢？
救恩
、对，就是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做好防御，必须要把救恩放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的神是能够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不管是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权柄，都是让我们真正敬畏的。第三个他的勉励呢，就是要认知到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跟你们自己的家有关系的，他把大家的家庭、大家的生活与信仰与侍奉能够结合在一起，去侍奉神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家而征战，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家的一部分。
当我们参与服事建造工作，其实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家庭是
被
神
建
造，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尼希米他去强化了两个后防，一个是物理空间上的比较可能容易被攻击的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第二个后防是大家的 gail， 就是大家的家后，去强化家人也能够在信心上面增长，然后把自己也看作是整个神的圣工的一部分。那一个例子是那些选择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好像已经决定要留在那啊，他们的给要都在河东，那他们说啊，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征战啊，那所以这一些男人就一起去参与了约书亚带百姓过约旦河，一起体验见证了非常多的神的同工、神的能力，但是他们的家眷都在约旦河东，整个他们比如说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没有见过这一些神迹，那他们对信仰的体验也就没有经过实际的侍奉，在侍奉当中的体验见证啊，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可能也就是知识，那所以最后我们也看见当亚述人来掠夺的时候，约旦河东是首先失去的，他们也在神的救恩上很快的离开了应许当中。那所以刚才牧西分享了一句虽然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话，就是服事是神的恩典，能够参与服事是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信仰活化成为我们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很重要的催化剂。如果我们就像这些建城墙的家人只在后面啊，等着要接受保护，那其实我们会成为神的建造工作当中的一个软肋，但如果我们也能够去使我们的信心一起增长，一起成为为前线工作的人祷告的后备军，那整个城墙更加的坚固。
所以我们从就是以上大家的分享，其实我们就不难看出最终百姓为什么可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的挺起来。可是就在他们做好这么多的准备，那很有趣哦，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仇敌他们看见了神破坏他们的计谋，然后他们就不来了。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很好奇的说，前面可以看到仇敌是很
跃跃欲试，
对对对，
大力的在阻挡他们，但这个经节就短短的提到他们
就不来了，
就不来了，
感觉是很轻易的就放弃了。
对，
这个就不来了，如果看和合本的话是看到它是点点点嘛，所以其实是加上去的
哦，
所以就是仇敌看见了，那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继续做我们的功，就可能仇敌他就没有再有更进一步的
动
作。
那
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也可以看见在魔鬼试图试探耶稣三次，那都被耶稣用神的话夺回来，就是 弹回来之后魔鬼是就退
去
了。对，所以其实魔鬼的攻击可以很猛烈，但是当他发现我们不是他可以吃的对象的时候，他也会很 识时务的就
离开，
暂时离开，他会暂时离开，他会再找到更好的机会再出手。
所以这些事情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会需要被操练，我们也需要做好预备，可是其实真正在征战的还是神。那这也让我想到一个见证，就是在疫情期间呢，沙巴那边有个小姐妹，她是一直很喜欢去教会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家人都会很担心，那后来他们终于去到教会，那个小姐妹那时候有看到有黑影进入了教会，嘴巴很大像要吞吃人，可是他说教会里面又有白光充满了整个会堂，来跟这个黑影征战，他说是很激烈的一场征战，然后最后黑影就败去了。那小朋友就在讲台的正中间，他看见就站着一个人，那手脚身体他都看得见，唯独脸因为荣光的关系他看不清楚。小妹妹就知道这其实是主耶稣，也知道其实就是主耶稣在为大家征战。那我当时呢，因为我先生的状况，其实我对疫情很紧张，所以当教会重新开放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要回去实体聚会。可是我听到这个见证我非常的惭愧，那也知道说不管是疫情还是我们人生的风浪，其实真正在为我们征战的是神，所以我就是圣经带着就跟我先生回到了教会了。
感谢主。哇，那其实也让我想到诗篇的27篇第一节，那边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其实就想到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灵战啊，在那个半梦半醒中有一些诗歌会突然的进来，然后我就很神奇的可以背诵那一些歌词。最近印象深刻就是370首，就是主帮助我们，他的歌词大概就是在讲说靠主常喜乐，主爱满意我心，赐我们自由免罪债，保险做赎价，使我们不惧怕，因主与我们常同在。第二节的歌词呢讲说要靠主当刚强，在主里得喜乐，要忠诚信实倚靠主，恶者虽攻击，勇敢为义征战，加添我能力为耶稣。然后其实他的歌词就是来自罗马书里面的经文，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也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阻挡神的爱。
很喜欢刚刚希珍分享的诗篇27篇，尤其是第6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神。好，传道在这一段有没有补充的？
那在15节这里，仇敌他们不来了，是因为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然后他们看见神破坏他们的计谋。那其实这当中我们没有看见神出手啊，那我们看见的是尼希米和百姓当中他们的同心。那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借着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同心，那勇敢的就去面对，这个对仇敌来说他就看见了神的工作。那我们也在仇敌的忌惮，仇敌的退去当中看见神的荣耀。
我相信这时候除了尼希米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经过这些操练，经过这样子奇妙的恩典，百姓这时候的心里应该也是跟尼希米一样，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想要唱诗，想要来歌颂神。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第3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敌人暂时退去了，可是他们并不是说哦，那我们就松一口气，我们也放松一点吧。尼希米反而来升高他警戒的层级。事实上我们再到第6章，如果我们将来读到第6章以后，可以看到一直到修造完成，敌人还是一直没有想要放过他，所以这里尼希米没有放松其实是对的。那我们来看尼希米，就像刚刚传道有说，他是滚动式的调整，
对，
他又继续的来调整他的策略。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调整的。第一个是第16节，我们请牧师念一下。
16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
所以第一个策略是让一半的人去做工，一半的人来防守。那第二个策略呢，我们请文川念17跟18。
17节，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 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所以就看到了尼西米的策略，就是他让修造城墙的人呢要一手做工，然后一手拿着武器，就像是以弗所书六章里面提到的，就是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呢，这些就是我们属灵的装备。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来装备自己，才能够来面对仇敌。所以服事的当中，做事情跟灵修是两个要并行的，是相辅相成的。
嗯，没错。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两个策略，听起来人力已经很吃紧了，而且他还要去分一半的人防守，那助攻的人呢？你想想看，你现在你左手打电脑，右手你还要拿把枪，我觉得这一定会大大影响他们助攻的进度。但是做圣工，说回来，如果你没有装备也没有防守，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是，
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叫亚撒黑的人吗？他是谁的弟弟啊？
他是
伊利亚。
哎，对，
约押
果然是传道。他是约押的弟弟，那他有一次就跟他的哥哥还有一群人去追赶敌人，那圣经里面有特别说他的脚快如野鹿，但其实这是他的优点，最后也成为他的缺点，因为他就凭着血气不断追逐，然后他们就两个越跑越前面，越跑越前面，然后到最后只剩下他独自一人来面对敌人，那没有装备也没有同伴，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他被人家一个回马枪惨死。那所以做圣工真的不能够你自己一个人一昧的往前冲，你一定要一边冲的时候你要看看你旁边的同伴来了没有，或者是甚至你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同伴，一定要有人来支援你，跟你一起征战，还要有人来为你防守，来为你守望，然后跟你说你是不是走错路啦，你是不是有危险要先停下来看一看啊。所以你看主耶稣要门徒出去一定是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传福音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也一定要有足够的灵修来装备自己，你没有这些装备你出去你就是裸打，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武器。有没有，我们说一个不太适合的比喻，就是我们每次打手游的时候一开始
你的角色
他一定给你最烂的武器，甚至没有什么装备，
对对对对，
哦，一开始要起头一定是很难打的。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很疯狂的要想办法去弄到更多的武器
装备，
可是我们在属灵上的装备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先能够保护自己的灵命，而且你在打的过程你会耗损，所以这个装备不是只有一次把它穿起来就没事。回到刚刚文川说的，我们就要不停不停的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的灵修，那这样才能够成就一切，还要能够站立的稳，不然神的功成了你却死在墙下了，你又不是孟姜女的先生。对，那到底我们一直说要灵修要装备，到底要装备什么呢？我们请喜珍从圣经的角度来跟我们说。
好，那其实刚刚文川有跟我们分享到哦，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14-18所记载的，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感谢主。所以这样子神的精兵就会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工，每个人都可以征战，我们还可以彼此守望。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官长要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呢？
那我们看到站在前面的是拿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那他们是直接要去面对敌人攻击的。那这些站在后面的是可以先溜的吗？不是，我们看18后面有说还有一种人叫做吹角的，在19也看到说啊，因为他们会相离甚远，20，所以当你们听见角声就要聚集，所以这些官长其实是拿脚的，他们要负责站在这后面去查看 整体的情况，然后赶紧有什么状况就吹角 呼叫或是调度等等。那所以在这个团队里面，不仅是有第一线的人在做工与征战，也要有后面在帮忙守望。那这个守望它是一方面去查看情况，一方面也是必须要吹角呼叫，很像在以西结书里面神有设立守望者，他必须要去吹角，否则人家不晓得有危险而死，那那个死的罪就在吹角的人身上。所以在神的事工当中，站在后边的官长，他其实不是一个更高的身份，而是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责，他必须要做眼睛以及嘴巴，他不能成为瞎眼的领路者，也不能成为哑巴的狗，他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这就回到了尼希米的第三个策略，就是他有设立吹角的人，而这吹角的人还要搭配这些守望的人，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再请 Sharon 为我们念一下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
十八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以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如果大家再回去看尼希米记的第三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距离非常远的地方各自做工，分段做工。所以在这里尼希米想了一个这样的策略，因为敌人不知道会从哪里来，那大家的工作又是分散开来有距离的，所以他就用吹角来招聚保护众人。
这个吹角的人当然是非常重要，那同时听见声音的人也非常重要，就是已经吹角了，大家要有反应。如果只有吹角而没有反应，那那个遭遇危险的地方它仍然是会被破坏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的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互相就有这样的搭配，就是他们分开来作战，但是呢你那边如果有什么危险赶快呼叫，我就去帮助你，那我这边有什么危险你会来帮助我。那所以同样的，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也有这样子，神设立营号，当祭司吹大声不同的吹法的时候，大家就要有反应，不管是要聚集要起行或者要征战，大家都要仔细随时做好准备，当一有号声或者有角声的时候，就要马上动作，马上回应，能够顺服也能够同心，这样子就成为一个非常联络整齐的大军。所以这一个事工其实可能世人来看是一个工程，但其实他已经征战化，工人也军队化，城墙他从外在建筑的城墙变成建造了起大家的同心或者信心。
好，再来就是从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他们的防备是昼夜警醒的，然后不脱衣，不卸下装备，而且尼希米自己还以身作则，就像那些抬着约柜行走的人，他们其实是必须要把约柜扛在自己的肩上的。那所以在这里也是想跟大家彼此来勉励一下，就是我们在将来也许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担任教会重要的圣工， 而我们一旦做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了要守望，要吹角，然后要以身作则。当敌人暂时退去，他们还是仍然保持警醒，所以在我们的圣功跟圣功之间，虽然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我们仍然不可以放松，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是什么时候会来，警醒预备下一次的圣功。
没错，
让我想到主耶稣他就是在每次的圣功结束之后呢，都会退到旷野去祷告，就是也要去学习在圣功之后去思考，思考同时也是做准备，就是为了下一次更重要的圣功。我有听过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可能他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神就会帮你补足你下一个圣功当中你所需要的事情，所以在旷野的祷告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休息，对，就是像现在大学生就会有很多的圣功，什么学营会营队之类的，就可能大家都接了很多很多的圣功，那就没有时间来灵修自己哦。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接了很多圣功的人，然后也会比较没有时间就是好好停下来想一下自己哪里不足吗？我觉得休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功课，
对对，就是要懂得看见自己的不足，然后灵修这样。对，
感谢主，就是刚刚听了大家很多很美好的分享，我这边想要用四点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回馈跟总结。第一，在建造的工作里面讨论到言语的重要性，我们的言语是会沦为魔鬼的工具，扩散恐惧，让神的军队没有信心的埋怨的言语，拆毁的言语呢，还是我们是建造的言语，可以带给众人信心造就？那其实这个取决于我们平常跟神的灵修，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是，那第二个部分，建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灵命以及我们的家眷，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家庭跟家产征战。然后呢，第三个部分我们讨论到了，在这一段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建造的角色，有一半做工一半拿枪的前线的工人，第一线的工人，那也有吹角的守望的工人，不管是哪一个角色都非常的重要。最后啊，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是否是站在神的阵营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真的要确认我们是站在神的阵营里的，有神的同在，神就必为我们征战，有神同在，那我们的建造才有意义，才是正确的方向哦。那今天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里团契，最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服事的过程中越亲近神，也像诗篇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提到的，当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纯战兢而快乐。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